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刚听到各位为丹麦祷告，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是好几年前呢，有一个人突然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是从丹麦，一个丹麦人。然后他之所以会写 email 给我呢，是因为他们在丹麦呢举办领袖高峰会，然后呢他正好有机会被台北市政府邀请到台北市来开一个研习会，然后呢就来到台湾。然后他因为他很热衷领袖高峰会，所以他就想，哎，台湾有没有领袖高峰会啊？就他发现台湾有，而且是由我们主办的，所以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来给我说，哎，希望能够见见面啊，他们是丹麦的领袖高峰会的主办方。我就想说 OK 啊，这个有朋自远方来嘛，就认识认识。于是呢，我就跟他见了面，吃了饭，有一些聊天。结果他竟然告诉我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祷告到这件事情。他说，丹麦是全世界忧郁症人口最高的地方之一。我说啊，怎么可能？丹麦不是幸福国度吗？这个福利国，怎么会有人忧郁症呢？他就跟我说，因为啊，这个我们的福利太好了啊，大家呢反而不知道生活的目标在哪里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反而因此而忧郁了。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那么的关系啊。上帝的恩典不是只给亚伯拉罕的，也给亚伯拉罕的后代。可是关键其实不是上帝有没有给恩典，上帝一直都有给恩典。关键是我们懂不懂得支取这样的恩典，我们懂不懂得领受这样的恩典，让这个祝福不间断。啊，这个礼拜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以撒呢，并不是亚伯拉罕生出来的第一个孩子，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才是啊。但是呢，以撒却是亚伯拉罕的正宫娘娘啊，就是撒拉所生的第一个长子，也就是嫡长子啊。以撒呢，算是创世纪的重要的人物里面呢，最没有自己单独故事的一个人。啊，创世纪对他的记载啊，多数依附在其他的主角里面而存在的。比如以撒的早年生活，主要是附属在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为祭物的故事。啊，接着呢，圣经介绍了亚伯拉罕如何为以撒娶妻。啊，最后圣经介绍了以撒的两个孩子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嗯，唯一属于以撒自己担任这个唯一男主角的故事啊，就是迦南地呢，又像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闹了饥荒，而这次神呢，没有让以撒像亚伯拉罕一样去埃及，而是要他往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去。偏偏呢，以撒也跟亚伯拉罕逃去埃及后一样，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啊。他谎称自己漂亮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以免异族人见色轻启啊，就把自己给杀了。但以撒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应许之地饥荒的时候呢，应许之地也会饥荒啊，在应许之地饥荒的时候呢，在逃离到异乡的过程里面致富啊。亚伯拉罕呢是埃及王给了他一大笔横财啊，以撒呢则是种地得到上帝格外的祝福，收成百倍。以撒呢也是创世纪里面 主要人物里面的唯一一个一辈子都活在本族和本乡的。他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迦南，他一辈子都活在迦南，他没有离开过迦南啊。虽然闹饥荒，他本来想要跟亚伯拉罕一样啊，到埃及去找这个找出路啊，但是神却阻止他，要他到非利士人那里就好，就依然在迦南地里面了。而且呢，是神不让他离开的啊。以撒的故事相对于创世纪里面其他的人物而言呢，并不精彩，但是神却相当看重以撒，因为在之后犹太人与神相遇的历史脉络里面呢，神时常向以色列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见以撒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以撒的整个故事里面的几个主要的大的事情呢，我们要介绍这几个大的事情的发展啊。然后呢，我要邀请各位呢，在听这些大事情的整理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的真正的主题，就是呢，人在这中间如何的会堕落， 和如何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首先呢，在创世纪二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以撒的出生，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以撒出生呢，他的名字呢是喜笑的意思，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夫妇很重要的提醒，而这个提醒也一定程度的刺激了或者帮助了亚伯拉罕夫妇继续走在与神的约定里，并且记得当初自己还是很小心的。神用喜笑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取名，用意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得到的那个祝福不断绝。神大可以因为亚伯拉罕的喜笑就你知道放弃，可是呢，神用喜笑这个名字来提醒亚伯拉罕，也成为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警醒，而这个警醒其实也是帮助亚伯拉罕能够持续走在神的祝福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不喜欢一些让我们心里面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一辈子你都要面对你当初的羞辱嘛，比如说当初我嘲笑神，结果神说你的孩子就叫嘲笑吧，哦，我会一辈子想起这个羞辱啊。我们大概不太会喜欢这种事情，或者呢，有时候呢，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啊，帮我拿掉这个不舒服啊，好痛苦哦。可是有时候神是利用使用这些来成为我们重要的提醒，成为我们很重要的警醒，就好像保罗如此的侍奉神，神却让他身体不舒服，然后保罗就跟他说，哎呀，把这个刺拿走吧，不舒服啊，然后神竟然没有成全他，但是呢，保罗却从这样的过程里面明白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叫做在我的软弱上让神的刚强显得完全，让神显得完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生命中的难题，我们要惧怕的是生命中的难题没有被我们用来成为我们持续走在神的恩典道路上的提醒。这是以撒的出生，好，他就喜笑。接下来以撒出生之后呢，立刻发生的事情一样，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就是割礼。以撒呢第一个出生就按着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定，也就是现在所有犹太人依然在遵守的方式，在出生后第八天完成割礼。为什么要割礼？其实是亚伯拉罕在守他跟神的约，而这也是让神的祝福不断绝很重要的一个宣示 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约定，我们是不是也有常常去重新的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让这个约定成为我们的提醒呢？这是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割礼。我还记得我有一个表妹呢，她从小是德国人呢，她的爸爸是德国人，她的妈妈是我的妈妈的姐姐。这个表妹呢，后来嫁给一个犹太人，在美国。那么她生了小孩以后呢，她的小孩这个时候到了，叫割礼。那割礼呢，他们就要邀请亲朋好友啊，邀请这个附近的邻居啊，一起来看。一起来参加，我是他在美国唯一的亲人了，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住在纽约，我就开着车，他住在 Connecticut， 我就去 Connecticut 参加他儿子的割礼。我对割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割礼，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割礼呢，在当时啊，在当然这是现代啊，在当时啊，在现代的场景呢，其实是被这些犹太人呢当做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嘿，我家的小孩不一样咯，我家的小孩不一样咯，我家的小孩是献给神的。虽然那个一刀割下去啊，那个妈妈就流眼泪啊，因为妈妈不是犹太人嘛，妈妈就流眼泪，觉得哎呦，为什么要让孩子受这么一刀啊，好委屈啊。 但是呢，在那个场合里面，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割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向所有人宣告说：“嘿，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需要宣告，让所有认识我们的人知道，嘿，我们是属于神的。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贴一个标志在你的门口，说，哎呀，我就是属于神的。可是你活出来的样子，有没有让人看见你是属于神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呢，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啊，大概朋友要邀他出去玩，去做坏事啊，大概呢，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他是受过隔离，他不一样。OK。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哥里呢，他就找那些亲朋好友，还有所有的邻居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而这个宣告也是宣告神的祝福要继续在这个孩子身上继续延续下去。这是哥里。接下来，创世纪21章讲到了以撒的第三个事件呢、就是断奶 party 啊，断奶 party。以撒断奶以后啊，亚伯拉罕为他开了一个 party。那为什么特别要记录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这个 party 发生的大事啊，萨拉呢不喜欢夏甲啊，夏甲之前是萨拉的宫女啊，而且是萨拉最信任的宫女嘛，才会萨拉才会拿夏甲，让夏甲跟亚伯拉罕凑作堆啊。可是呢，这个因为夏甲生了孩子嘛，萨拉也生了孩子嘛，啊，就开始有后宫的问题啊，对，萨拉就不喜欢夏甲，他不想要夏甲和以实玛利，也就是夏甲生的孩子呢，参加这个 party。OK， 他就要求呢，要把他们赶出家门，不能让以实玛利有机会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亚伯拉罕竟然还真的把夏甲赶走了，而且竟然只给他们一个饼和一袋水，这实在是有点不太道义啊。夏甲啊，本来是埃及人，他就打算回埃及。但是他却没有足够的补给走回埃及啊，一个饼和一袋水，你就要走回埃及，这简直是太夸张了。于是他在路上痛哭啊，他跟孩子一起等死。神却因为以实玛利依然是亚伯拉罕的骨肉，并且神对以实玛利是有一个应许的，而告诉夏甲不必难过，因为以实玛利一脉必然成为大国。后来，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埃及女子，也成为阿拉伯回教世界多数人公认的祖先了、啊。不知道你看阿拉伯人啊，像不像四分之一犹太人跟四分之三埃及人的血统混血之后的孩子啊？重点在这里啊，各位，领受神的约的人亚伯拉罕、撒拉，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推进他们自己想要的演进的 事情的演进。撒拉不喜欢夏甲，不喜欢以实玛利，这个大概可以理解。撒拉要求赶他们出门，那撒拉难道不知道上帝给他们的约，给他的应许是以实玛利和夏甲不会变成来夺嫡，不会变成夺宫的一个 的可能性吗？撒拉当然知道啊。然后呢，亚伯拉罕也愿意把夏甲赶走，而且给他极为苛刻的条件了，简直就是要他们去死啊！但是，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神给以实玛利的条件吗？神给以实玛利的应许吗？他当然知道啊，可是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即便我们领受了神的约，我们依然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这是很糟糕的。因为重点是，我们需要明白，整个创世纪不断在告诉我们，听神的话，就这么做的人才会是好。那夏甲也很无奈，以实玛利更是无奈啊。于是他们就只能等死。但是你看啊，神是守他的约的人，神说话算数，神说出来的话就不落空。因此，神去让夏甲经历他。神也保守，神也保守以实玛利一路成为大国，变成今天的阿拉伯人。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神的应许，看出人的堕落和人其实是可以被恢复的。这是断奶事件、接下来进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被献为祭，这大概是创世纪以关于以撒最精彩的一段、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活祭，结果亚伯拉罕完全遵从， 其实啊，依照考古学的研究啊，当然现在你会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啊？哇，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很够啊！但是其实依照亚伯拉啊，对不起，依照考古学的研究啊，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社会文化里面啊，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移居到迦南的嘛，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社会文化里面，的确有杀子为祭的案例。通常是用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会杀子为祭呢？就是求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的时候，比如啊，全国大灾难啊，那个国王啊，就可能会杀自己的长子为祭，希望能够因此得到诸神的眷顾，消灾祈福。但是啊，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里面，神却最终拦阻了亚伯拉罕这么做。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脑袋里面，因为他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移居到迦南的嘛，所以在他的脑袋里面，在他的 mindset 里面呢，其实他是知道这个文化的，他是知道杀孩子来跟神换取大祝福的那个文化。但是呢，所有的中东文化的信仰基本上是认为，如果你不拿最心爱的，为什么要长子？为什么不是二子、三子、四子？因为是最心爱的。如果你不拿最心爱的来换你求之而不能得的，那你大概就是得不到你要的。所以这是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化。但是呢，当亚伯拉罕也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最后神却阻止了他，并且给了他一只羊，让他能够完成这个祭。所以讲到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亚伯拉罕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然供应。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感觉到一个感受，是亚伯拉罕心里面其实知道，在他自己成长的文化里面呢，献子为祭以换取神的祝福 和恩典、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神说你把孩子献给我，亚伯拉罕是明白这个是什么的。 OK，但是呢，亚伯拉罕当然也要那个祝福啊，他也知道这个是得到神祝福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带着以撒要去献祭。但是最后亚伯拉罕却经历了神不但要祝福他，而且呢还要给他供应，让他能够得到那个祝福。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心境啊，大概会是这个样子。他突然意识到，这位神呢，不但要给自己祝福，而且连换取那个祝福的祭物，神都给他。神真是祝福他，祝福到底了哈！耶和华神的恩典与慈爱，远超过他自己成长的文化里面所歌颂的一切的神。当你这样一比较两个文化，你就能够明白，透过这个故事，其实神在告诉每一个读者，犹太人，包括今天的我们，神超过那些其他文化里面所歌颂的那些神。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给我们，而且他还给我们那个需要得着祝福所必须预备的礼物。而这件事情延伸到今天最重要的那个礼物，神爱我们爱到那个程度，是他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那个礼物。所以耶和华必供应，意思不只是神会供应而已，而更是神爱我，给我祝福，不需要我去换，而是他要供应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在经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神将他自己的爱子献为祭，只为了让我们能够不用将我们最爱的献为祭，就能够得着他的祝福。各位，如果神为你多走了一里路，你愿意为其他人也多走一里路吗？让其他人也经历到那个额外的恩典吗？如果所有人在你身边的人都那么做，而神也要你那么做，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却在这中间给了你额外的恩典，你会对神有什么样新的领受呢？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我们工作会换取报酬，这很正常，对吗？ 但是如果在你的工作里面换取报酬的过程里面，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呢？神让你的工作特别顺畅呢？或者神让你明白你该怎么做呢？这是神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可是我们需要去数算它。我还记得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我有一段时间呢，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两年。在这个工作里面呢，有一次呢，突然有因为我们的研究呢是属于蛮先进的，所以呢，我们的研究室基本上这个是有很好的安全的保护措施的。突然有一天啊，有一个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研究室里面，逢人就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然后呢，所有人都很讶异，怎么会有人突然闯进来？这很可怕啊！这等于一个刻意的安全环境，然后有人莫名其妙闯进来，然后逢人就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然后呢，最后我的同事就说：“哎，不好意思啊，这里是这个安全区，你可不可以不要进来？你需要出去啊。”然后那个人就盯着我的那个同事说：“难道你不关心你的永生吗？”哇，在我这个基督徒耳朵听起来啊，他讲的没有一句话是错的，但他做的事情是错的，因为他不应该进入他不能进入的区域里面啊。可是，你知道吗？当最后的所有的同事都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呢，最后我就用委婉的方式，我就把这个人请出去。重点是，从那个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同事啊，都对基督徒极为反感，觉得你们基督徒真的是打不死的蟑螂，很讨厌啊。那其中我一个同事啊，后来竟然信主了。为什么他会信主呢？我相信在场很多人都是会到美国，其实是因为留学的缘故啊。那留学本来就很辛苦，这是应该的，所有人留学都辛苦，这是本来就应该会辛苦的。OK，那我那个同学后来也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呢，他也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无论是财务上的、生活上的、各方面的、课业的、听英文都很辛苦。那当初呢，这个对基督徒谴责最深的也是这个人，这个同事，他就觉得，天哪，你们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啊，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在这个本来就应该很辛苦的留学过程里面呢，他经历到几个基督徒朋友特别的关心他，特别的帮助他，特别的爱他，然后他就自己也走入教会，发现哎呦哇，真的不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美国留学，我就常常写一些我美国留学的日记啊。然后呢，这个日记是公开的，他也看到了，他就觉得哇，为什么夏浩林在美国留学过的这么多恩典呢？其实各位，我过得也很辛苦啊。我功课也是读不懂啊，我的同学4个小时写完的报告，我要40小时才能写完啊，一样很辛苦啊。可是我不断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为我多走的那第二里路。结果我这个同学，不，对不起，我这个同事，他也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个神真的为他走第二里路，因为有很多人为他走第二里路。各位，这就是额外的恩典啊。所有人都认为献子为祭就是换祝福，这个很正常，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是亚伯拉罕却在这中间得到了更多的恩典。如果你也经历过这个，你会怎么看神呢？你会怎么样感谢神呢？这是关于献祭啊。那么接下来，以撒就娶妻了。以撒年纪长大了，亚伯拉罕也够老了，就想要帮以撒找太太。但是呢，他没有让以撒就地找太太啊，因为呢，亚伯拉罕认为以撒应该跟自己的本族本乡的人结婚啊，以免血统不纯正啊。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让以撒离开迦南地，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找妻子啊。因为他怕呢，以撒就从此不回到这个原本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之地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派自己最资深的仆人呢，帮他和以撒呢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呢去找合适的女子啊。那老仆人回到亚伯拉罕的家乡呢，却不知道如何寻找合适的女子，那累了就坐在井边。当时的井不是中国那种井啊，弄一个水桶下去拿上来，不是，当时的井是把整个地大大的挖开，然后挖成一个三角锥，挖到最下面有水，所以人是沿着那个井是走下去的，然后再走上来，所以打水很辛苦，因为他走很多的楼梯下去，再走很多的楼梯上来，背着很重的水上来啊。 那这个仆人呢，就想说啊，谁能够打水给我喝啊，还给这个骆驼喝，把我带着骆驼喝啊，让他们喝饱啊，这个就是神要给以撒的伴侣了、啊。结果利百加真的这么做了，最后呢，利百加竟然还跟这个老奴啊，回到了迦南，嫁给了以撒、啊。在辈分上，利百加的爷爷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因此利百加的爸爸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是以撒的远房堂妹，所以后来以撒说这是我妹，其实也没有说的太错。但是呢，你可以看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神祝福以撒娶妻这件事情，神的祝福显然呢是持续的，而且是超过理所当然的。以撒什么都没做、欸，就有美女做老婆、欸，这个美女美到一种程度，以撒依然像他爸爸一样啊。怕别人因为他老婆太美而把他杀了。各位，神如此给我们超过理所当然的，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给人超过理所当然的？娶了老婆就会生小孩啊。创世纪二十五章，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以扫先出生，生下来全身是毛，所以呢，他的名字叫毛毛。以扫都是有毛的意思，就是毛毛嘛。那雅各生下来呢，是抓着以扫的腿出来的，所以呢，他的名字叫抓抓啊，就是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神的祝福没有少给以撒，神让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且呢，神的祝福继续在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身上继续延续下去。接下来呢，就碰到了饥荒啊。以撒跟亚伯拉罕一样，也在有生之年碰到了居住地闹饥荒。他也想像亚伯拉罕一样往埃及去，神却要他不要去埃及，而是去寄居在非利士人的地上，依然在迦南地里面。以撒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老婆太美了，怕寄居地的人会因此害死自己，所以都说谎，说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妹妹。虽然以撒说的也比较贴近事实啦，因为 是堂妹嘛。而且呢，他也看亚伯拉罕一样，在别人还没跟自己老婆发生关系之前呢，神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亚伯拉罕因此得到了埃及法老的一笔财富、啊、要求他赶快离开埃及、啊、以撒呢，没有得到非利士人的财富，但是神却让以撒寄居在非利士的期间呢，丰收百倍，丰盛到非利士人想赶他走，因为觉得他即将要比非利士人更强大。非利士人也因为怕他，就把他所挖出来的井呢全部都埋了、但以撒怎么挖怎么有，不得了。所以直到有一天非利士人发现，哇哦，这个真的是神所赐福的人啊。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祝福从来没有少给过以撒。接下来呢，非利士人就开始跟以撒夺井啊。以撒重新开通了亚伯拉罕挖好的井，然后呢，非利士人就来填。我猜啊，非利士人这么做是出于战略的考量。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挖井你知道吗？挖井在那个时代代表我要定居在这里，就有点像你拿到了美国绿卡的意思，就是你要在美国定居了嘛。但是呢，一口一口井啊，就以撒怎么挖非利士怎么拿，以撒挖一口非利士就拿一口、然后就又把以撒赶走。所以换句话说，你一直想要住在这里安定下来，然后就又被赶走，又安定下来又被赶走，安定下来又被赶走啊，这种感觉很不好对吗？一直搬家没有人喜欢的， OK， 他不断被扫地出门，滋味一定不好受。但是整个过程神又不断的祝福以撒，直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看出端倪来了，他开始害怕了。他害怕什么呢？他说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昧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的是以撒从来没有放弃，神也一直祝福他，结果成了见证。你放弃过吗？明明神已经给你的约定，明明神就是要祝福你，可是你放弃过吗？但是在过程里面不一定好受哦，因为有可能你好不容易弄了一口井，你要定居在这里，你觉得你要这样子的，哎，结果敌人又来把你那口井给埋了，给抢了，给夺了，把你赶走。但是最终敌人看见的却是，哇，你的神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欺负过。我有被欺负过。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常被一个同学欺负，而那个欺负我的同学，我就为他祷告，说主啊，有一天你让他信，让他认识你，让他知道他欺负我是不对的。结果这个同学真的信主了，有一天我们就见面，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我们都笑死了。接下来以撒就老了，老眼昏花的晚年了。以撒晚年老眼昏花到一个程度啊，他只能用摸的来辨别他的儿子是谁。那你还记得吗？他的儿子有一个叫毛毛嘛，对不对？好，就是以扫是有毛啊，所以他就摸啊。那雅各呢，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抓啊，所以他连长子的名分都要抓啊。最后呢，妈妈利百加啊，因为偏心雅各啊，就教雅各如何骗自己的爸爸啊。简单的说啊，就是摸一个有毛的东西嘛啊，那爸爸就以为是以扫啊。以扫事后才知道自己的祝福被雅各骗走了。我们今天不谈雅各啊，各位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啊，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极尽我们所能的，尽心尽力的去爱我们的主，去得着那个从神来的那个恩赐和赏赐，那个祝福呢？不是任何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很快以撒就去世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在整个以撒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很简单的，神不断在祝福以撒，神不断在祝福以撒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愿意经历这样的祝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要怎么回应神呢？你愿不愿意抓住那个应许呢？你愿不愿意持续走在神的恩典里面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持续经历你的祝福，得着你的恩典。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